相离的，不管是到人间来，是到天上去，到地狱去，这四种烦恼总是随着第七识而不舍离的，所以叫做贪痴恶见慢相随，恒生思量恶相随，有情日夜振魂离。这底下呢又把这个第七识啊，他知道有我的情况，又仔细地分别一下啊，恒审思量恶相随。这个第七识啊，是翻中国外印度话叫做摩罗啊，印度话叫一摩罗，翻到中国话就是翻个意。这个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思量的意思啊，它是思量啊，第八识是我啊，总是这样意思。这个意啊，也说它就是识，也说也可以说是意识，意和识，意即是识，这叫意识。要是第六意识呢？是意知识，第六意识啊，是意知识，就是由第七识的意升起的识，所以和这个第七识的意识是不一样啊，这个名词的解释是不同的。那这个第七识啊，这个意翻那个思量。这个思量啊，这个八个识啊，都是有思量的意思，都是有思量的意思，但是还同而不同，因为第七识是恒审，这个恒啊是不间断的意思，时时的这样子，不间断。这个审呢是很微细的、很深刻的意思，很详细的，是很注意的。去思维，所以叫做恒审。所以前五识啊，它也是思量啊，但是它不恒，它不能恒，它因为它有时候间断了，是恒。它也不审，它去思量的时候，它就是很浮，就表面上这么了明了一下，它不能深入的去思维，所以它也不恒也不审。这个第六意识呢，第六意识啊，它是不能恒，因为第六意识有的时候它间断了啊，我们睡觉的时候不做梦，这个第六意识就休息了，就是间断了，或者是人有病闷绝了，也是没有第六识的，所以这个第六意识虽然也是思量啊，但是不恒。那么呢，第六识的思量呢，有时候能审，它能很深入的思维的，但是有时候也不深入啊，也是表面上看一看就算了，并且人人也不一样啊，有的人能审，有的人他就是不审，这也是不一样啊。那么呢，第八识呢是恒，第八识是恒的，是不间断的去思量的，但是不审，他对于所缘境啊，并不是深入的去思维，只是有一点明了一下就算了，他不是深入的去思维的，所以第八识啊是恒而不审，第六识啊是审而不恒啊，前五识你又不恒也不审，唯有第七识又恒又审，他这样子去思量这个恶的，所以他的指导我是这样的相貌的，恒审思量恶相随，老是指导有我，也就是那个贪痴恶见慢，就是恶爱恶贪恶痴恶见恶慢， 这四种烦恼一直地随着他，从他不相舍离的。是由清日夜正昏迷，这个因为啊，这个额常相随啊，这就是知道有我就是凡夫境界了，要能无我就是圣人了。因为他常是有我的执着相随啊，所以这个知道我的这一切有情啊，不管是白天的是夜间的，总是老是迷迷糊糊的不明白。这个日夜按一般的解释是我们这样可以这样解释啊，或者说你凡夫时代啊叫做夜啊，这个圣人的时期叫做日啊，太阳出来了，太阳出来了，那么这个时候是光明的，你可以是得无生法忍的菩萨，那么他是没有我执了啊，但是额执的种子还在啊，要一直到佛啊，金刚到后一出空，要金刚到的时候啊，这个额执的种子才完全的熄灭的。所以这样说呢，就是圣人呢、还是有额的。所以日月不管是凡夫啊，只要你没成佛啊，都是有额的呀、这额执像个大山是压住你了啊，使得你迷迷糊糊的，老是不觉悟，不能觉悟。或者就是啊，不这么解释，就是一般性的哈、日夜正昏迷。这个我想起来一个禅师的语录啊，这个洞山禅师。洞山禅师不是洞山禅师，就是雪峰禅师。雪峰禅师啊，一天有一个比丘尼啊，有个比丘尼到他这来啊，同他参详。参详这雪峰禅师就问他，说是你从什么地方来？他说我从大日山来啊，大日山啊，我从这个地方来。那个雪峰禅师就说了，你来的时候太阳出来没有？那么这时候啊，这个比丘尼就说啊，说太阳要出来呢，你勇去雪峰，就把这个雪峰山峰上有雪，太阳出来嘛，这个雪就化了啊，所以我太阳要出来雪就化了啊，勇去雪峰。这句话说完了，这句话呢，这个谁呀、雪峰禅师啊就默言了一会儿，没一会儿因为这个意思啊就是有道理，太阳要出来雪就融化了，这话是有道理。那么要在佛法上讲呢，什么叫做太阳出来了呢？那么就是得无生法忍了，这个毕竟空无我无我所的这个圣人的智慧成就了，成就了啊，一切法都是毕竟空寂不现的啊。昨天我们说是无相行的菩萨，一切法都是无相了。当然这时候也没有雪峰禅师可参晓的，也没有能参晓的人了。那么所以说太阳出来没有，这话意思你开悟没有啊？是太阳要出来呢，雪峰就涌现雪峰了。那么这句话，雪峰禅师认为他说的对。这就默言了一下，默言下嘛，就像写文章似的，这一段就停下来了，就另起一段。那么这个时候，雪峰禅师就问他：“这是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叫我的名字叫玄机，玄机。这个时候，这个雪峰禅师就跟着就来了一句：“这是叫玄机，那么你这个机呀、日值多少啊？你每一天能织多少布呢？啊，能织多少呢？能纺出来多少线呢？多少纱呢？”他们问他，这比丘尼说是一丝不挂，一丝不挂就是无所得，一切法无所得的。那么这样子也是合乎啊 这个修多罗啊，佛说的法义的，这与佛说的这个法义是相契合的，所以这个雪峰禅师也就默言了啊。你说一佛一词不挂，那么雪峰禅师也就同意了这个啊这个回答。那么那雪峰禅师就说：“这参禅去，那么你到参禅去静坐去参禅吧。”这么说。那么这个比丘啊，就转过来就走了。走了这个时候啊，这个雪峰禅师又来一句：“说是你的袈裟脱地了啊，你穿的这个出家的袈裟脱在地面上去了。”脱地面这个话啊，也可能是事实，从事实上说的，就是你搭的这个袈裟长，那么你走的时候就拖地了。但是雪峰禅师这个话，虽然从事实上说，但是里面也是有意义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比丘就是一回头，他只是一回头，没有答出来一句话，这个雪峰禅师就拿起香板打他一下子，好一个一丝不挂。那么这个时候这段公案就结束了。看这个意思啊，这个比丘尼啊是有多少通达佛法，但是还没有完全通达，说这个第七识能圆到第八识，但是又是有个虚妄分别，只令他不清净。而这个对你头几句话说的有多少意思的，但是后边就没答出来呢，那么就是大相反了。袈裟这个拖地了，那么就是你还是有所得的呀，你还没能够根治开悟啊，是这么意思。那么说这个地方啊，恒尘思量恶相随，有情日夜镇魂迷啊，这个知道我对这一切的众生啊，不管是白天也不管是黑天呢，老是迷迷糊糊的，不能够明白啊佛法的，不能明白无我的道理。是四惑八大相应起，六转互为眼镜意。这个四惑八大相应起，也就是等于是在解释有情日夜镇魂迷的意思啊。这个四惑就是前面这个贪、恶贪、恶痴、恶见、恶慢的四惑啊，再加上八个大随烦恼啊，这个这么多的烦恼啊，从第七识啊相应一起的活动，一起的活动。所以有情日夜镇魂迷，老是不明白道理，总是执着有我，就是做功德的时候也知道这功德是我做的啊，我能做功德，总是加上了啊这个额在里边，就变成了有漏的功德，不是无相的功德了。是六转互为眼镜一，这是说第七识啊，不但是有烦恼哈，它还有其他的作用的，就是六转互为眼镜一。六转是什么呢？就是前六识的活动啊，前六识啊，它在世间上啊，唯独舍身相位处法所迷惑啊。或者有的时候他信佛了啊，他修学佛法了啊，那么有的这个就是这样转动转变啊，这个转就当活动讲啊，有清净的活动，有的时候也有染污的活动。这个前六识修学佛法的时候需要戒定慧，那么就是清净的活动，他要去获业苦的去流转去造生死业，那就是染污的活动。而第七识呢，为他做眼镜的依止，他眼悟的时候也给他做依止，清净的时候也给他做依止的。因为没有第七识这个根，前六识是不能活动的。 我这样解释，或者说呢，这个第七识啊，它是思维思量这个我，知道有一个我，这个知道有我，那么前六识不管是做造这个生死业，固然是缘物，他就做功德也是缘物，也是缘物的，就受这个第七识的影响啊。这个第七识是为无我了呢，那么就是就前六识一定是做功德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为他清净的功德、清净的六转识做依止，这样意思。这个是说第七末挪时，第七时是为前六时活动的依止处，依止处它有这种作用。但是啊，这其中呢也有一件事我们应该去思维它。什么事情呢？我们前面说过，我们造生死业也是第六识为首啊。第六识是个活动的是一个活动的一个领导者。我们去修修佛法转凡成圣，也是第六识在他为主，以他为主去做这件事的，并不是第七识。第七识他不会去去做功德，也不会去造罪的。那么第七识他怎么能够做眼睛一心？怎么样做眼睛一心？这个先思维一下哈，思维一下，底下我们再可以再说哈，或者在这就说出来好了。这唯识上的成唯识论上的解释呢，第七识他不能去修行，他不能，就是第六识修修佛法的时候啊，观察一切法物，时常这样观察，入定修修定啊，入定里面再观察，逐渐的，这无我的智慧强了，这个第七识就随之转变了，这是这么回事，是这样的说法。即喜处心平等性，无功用恨恶恨摧。在底下呢说这个清净的无漏的第七识，这个无漏的第七识啊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？是即喜，就是十地菩萨第一地初地啊，即喜地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啊，第七识开始转识成智，成为平等性质的，这时候开始的，就是刚才说的呀，由第六识啊修修佛法，观一切法空无恶无所，那一直的这样观察啊，等到第七识就受了影响了，那么到初欢喜地的时候，这无恶的智慧成就了，第七识的恶执也就不活动了，这恶执就不活动了。那么这时候不活动了啊，第六识转第六识成妙观察智，那么这个第七识转成无漏的智慧的时候是什么呢？是平等性质，是平等性质。这个平等性质怎么讲呢？在没有转识成智的时候，第七识是知道有我，要知道有我就有你，有我和非我的对立的，就是不平等的了。现在要是观察一些法空无恶我所，就自他平等了，就是没有凡圣的对立，没有彼此的对立，这就是俄空的境界啊。观一切法空了呢，那么也没有彼此的对立了，一切法也平等了，一切众生也平等了啊，凡圣也平等了。那么这样子观察一切法平等性的这个无分别智慧，就叫做平等性。 叫做平等性的。那么这时候这个这是一种解释。其次呢，要是迟早有我的时候啊，声音没有大悲心的，迟早有我，迟早有我这件事啊，对我有利我可以做啊，对你有利对我有利我也可以做，要是对你有利对我有害的时候，这时就是要再重新想一想了。所以就是所以有我的时候就是有私心，没有无条件的大悲心出现的，没有。那么所以第七师啊，他在凡夫有漏的时候啊，是不能说有大悲心的。要是破除我执，登出欢喜的以后无我了，那么没有彼此的对立了，那么就可以说是一大家都是一体的了，这时候有大悲心了。因为他这个时候无我了啊，他那无条件的利益一切众生的，就有大悲心。有大悲心，这里边是因为无我有大悲心呢。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，阿罗汉出果圣人呢，乃至二果三果四果阿罗汉也是无我了啊，他们有大悲心呢，这还是个问题。问题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这个大乘佛法呢，佛是常啊在经论上啊，这些经典上啊，常是提倡啊，赞叹大悲心的殊胜啊，赞叹大乘佛法的高尚啊，那么呵斥小乘佛法的不圆满，那么劝一切众生发大悲心。所以这个相信了大乘佛法的人，就在凡夫位的时候已经消息这个大悲心了啊，已经开始消息了。所以他要入圣位的时候，就去掉了我的时候，这个大悲心是很勇猛的。所以呀，同样是入见道得无生法眼啊，小乘佛法的出我圣人呢，要治要断是菩萨无生法眼，但是小乘人的大悲心不如菩萨殊胜。菩萨是得无生法眼以后啊，他自利利益自己啊，因为他的功德还没有圆满，要继续用功修行啊，圆满他的功德，有这个能力的，他也有能力去度化一些众生的，有这个，因为大悲心很殊胜。那么圣门人这个出果须陀洹这些人呢，大悲心没有那么殊胜。当然呢，出果圣人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这样的圣人呢，你说他没有大悲心呢，是说他不如大菩萨那个悲心，不能说不如凡夫。凡夫啊，有的人也是能够度众，也能发悲心去度化众生啊，但是那个与我有点混合的。这个圣人、出果圣人、小乘的这些圣人呢，虽然不如菩萨那么样的好，那么样的勇猛啊，但是你要求他事情，他是能帮忙的，他是能帮忙的。那个经论上说这个出果圣人呢，他现在的维持生命的这个资粮啊，只有这么多了，他要把它吃下去呢，他的生命就可以存在，如果不吃他就会死的。他能把这一碗饭能布施出去，他能不惜牺牲自己，能去供养佛啊，供养这些大阿罗汉啊，能够救护他人。这个出果圣人有这种境界，这不是凡夫就不容易。凡夫不也不是说凡夫决定不能，但是可不能和圣人比。所以这个积习初心平等性啊，小乘和大乘还是有分别的。这个初心我们昨天讲过啊，就是圣人初开始的那个清净心就在欢喜地这里，这初心啊，平等性。这个初极喜地啊，初也叫欢喜地，也叫极喜地。在这个时候啊，第七识转识成智，成为平等性之了。那么成为平等性之， 就一直的相续下去了吗？不是的，这个出欢喜地啊，他有时候，昨天我们说过，有时候入关，有时候出关。嗯，他要是入关的时候，这个正念提起来呀、与一切法空无我无所的这种圣境相应了的时候，这个地其实是平等性质，是的。但是他要从这个正念里面出来了，他的眼耳鼻舌意和一般的舌身相位触法接触的时候呢，这个第七识啊，这个恶智又出来了，恶慢又出来了，这个烦恼又出来了，它不能常相续，不能的。嗯，就是像这天空里面，有的时候是晴天，有的时候是阴天。这个初，这个初得无生法眼的这些圣人就是这样的。那到什么时候啊，它的平等性质才能够相续不断的？啊，圆满的清净呢，是无功运恨恶恒摧，要到这个程度才行的，就是要到第八不动地菩萨这个时候。因为这个时候啊，第八地菩萨他没有出入关的分别了，没有出入关的，是的，就是一直的是在关里面，就是挪借常在定啊，无有不定时，这个第八地菩萨就是这样的，不出关了。那么呢，第八地呀、啊，他那个清净平等性质的境界，一直的能相续下去，不间断的啊，还不需要特别努力啊，隐隐的就会出现这样的境界，这叫无功永恒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恶执啊，是横吹，是永久的破坏了，恶执是被破坏了，而且是永久的。他不能再活动了，不能再活动。这个地方啊，也有一些分别啊，就是啊，这个普特伽罗这个恶，这个恶字，这个也叫做淫恶字啊，淫恶或者是叫做生恶字，众生的生啊，生恶字。这个不是那个法恶啊，也就是说烦恼障了。这个烦恼障这个恶字啊。这个时候是决定是不能活动了，但是这恶智的种子还在，还是在。要到成佛的前一刹那，才能够全部的清除了、断灭了，才能够。这个法恶智呢，还是有一点，还是有的。法恶智啊，是由初欢初即喜地这个时候能够。就开始灭熄灭，但是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灭掉，到第八不动力无功运恨的时候也没有完全除掉。这个法恶智有的时候也会出现，还活动的。一直到也是到金刚道的时候才完全的清净了。所以说无功运恨恶恒摧，这第七识的这个恶没有了。如来现起他受用十地菩萨所备机，这个如来现起他受用，这是说这个第七识转识成智啊，这个由初欢喜地的时候开始转识成智，要到第八地八不动地的时候，这恶智是以后永久不活动的，是有这么一个次第啊。要到金刚道后，恶智的种子完全清净了，这个所知障的种子也没有了，那么就是成佛了。成佛了以后，这个平等性质是干什么的呢？这等于说了，如来现起他受用，啊，就是做这件事的。那么这个他受用这句话怎么讲呢？这是说佛的身体啊。佛的身体呀、啊，在经论上分成啊三种哈、啊，这个三身里面第一个就是法身，我们呢、读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如来的记住啊如意，那么这就是法身，这个法身是离 吃了一些象的啊，这是一个，当然这是佛的呀，不可思议境界。那第二种就叫做受用身，这个受用身呢又分成两种啊，一个自受用，一个他受用，分这么两种不同。这个自受用身呢是什么呢？就是佛三个大阿僧祇劫所做的无漏的功德，所成就的无量功德庄严的身体，就是在其他的像天台宗说这个圆满报身。这个自受用身呢，就是为佛与佛才能够见到的一种境界啊，是也是和法身是一样的，为佛与佛才能见到的境界。这是自受用身。那么他受用身呢，就是他为了度化一切的法身菩萨，就是一些登地的法身菩萨。那么当地的法身不就是都这一切的圣人，这些法身的菩萨。那么这些法身菩萨他不能见到佛的自受用身，所以佛不能用自受用身去度化这些法身菩萨，所以要现出这个他受用身。